弟兄姐妹平安，那很高兴在这里再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陀拉。这个礼拜我要分享的陀拉经文是出埃及记13章17到17章16节。那当然我事实上只分享其中的一小段而已。这个礼拜的陀拉分享是当他释放被沙拉，犹太拉比说。陀拉就像是一个有70面的钻石，它每一面都是表示一个不同的角度。所以，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读陀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亮光。而最近，当我在读陀拉的时候，我常常把焦点放在第一次，放在第一次上面。陀拉是圣经的前5卷书，所以它实际上记载了很多的第一次。比方说，第一次谈到说神圣，是讲到安息日，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而陀拉当中也第一次讲到爱，讲到说，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将你的爱子，你独生的爱子以撒，献给我作为燔祭。”那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爱"这个字。而在这个新奇的陀拉经文当中，有两个第一次。其中一个第一次呢，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守安息日，以色列人第一次守安息日，所以我在这个礼拜的部落格，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说圣安息日是上耶和华当守的圣安息日，也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在旷野守安息日的经过。而我今天想要分享的题目呢，也是在。这个礼拜陀拉新闻的第一次，讲到说神荣耀的第一次的显现，神荣耀的首次显现，不只是对以色列人，事实上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这神荣耀的第一次的显现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所以讲到说荣耀在圣经里面，它的希伯来文是 kavod 的。现在大家一起跟我说。Kabod，对，荣耀，在诗篇29篇，第10集里面讲到说，在他的殿内呢，他们都述说他的荣耀。那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是说，天使在神的面前说 Kabod，在希伯来文是这样讲到说，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首先，想要说"荣耀"这个字，它本身 “kabod”，它代表是说有个重量，它是非常有分量的。也就是说，“kabod” 荣耀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是可以经历得到的。因此，神的荣耀呢，它基本上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彰显。神的荣耀是神同在一个彰显。那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荣耀，它有个特别的 term，特别一个词，叫做 “kabod Adonai”。Kavod Adonai，那在中文圣经里面，当看到 Kavod Adonai 讲到说神的荣耀的时候，常常就翻译成是耶和华的荣耀，或者是说耶和华的荣光。那在这个礼拜的陀拉经文里面，它在前面翻译成是耶和华的荣耀，在后面翻译成是耶和华的荣光。但是事实上呢，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都讲到说神的荣耀，神的荣光。而神的荣耀，它不是别的，它基本上表示说神他的同在的一个彰显，表示说神同在的一个彰显。比方说，在出埃及记24章这边讲到说，当神降临在西乃山，他与以色列百姓立西乃之约立约的时候，讲到说耶和华的荣耀 Kavod Adonai 在山顶上，在西乃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它形状就是像烈火一样，是可以看得见，是可以经历得到的。而神的荣耀，当耶和华荣耀显现在西乃山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说，让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的同在，他们就起那敬畏的心，他们就知道说，要遵循十诫，要遵循神的妥拉，要遵循他的诫命、律例还有典章。所以每一次神荣耀的显现呢？其实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每次神荣耀的显现，荣耀的显现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都是有目的的。神荣耀显现 不是单纯给我们观赏的，而是神要成就他自己的目的。那因此说，当我们今天来看说神荣耀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显现，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神荣耀的显现的一个经过。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在逊的旷野的事情，这、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6章。首先在出埃及记16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有多久的时间呢？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从前面知道说以色列人是在正月的15号，就是在无酵节那一天出埃及的，当逾越节晚上后来神就击杀了全埃及的长子，所以后来法老终于屈服在神的手下，法老就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第一个月的15日。在这边就记载到说以色列全会众他们从以林起行的时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也是在那一年的第二个月15日。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一个月时间这么长一段时间，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粮食就算他们怎么省吃俭用也早就吃完了，就算他们如何省吃俭用也早就吃完了。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就等于处在一个挨饿一个饥饿的状态。因此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向摩西亚伦他们就发怨言，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的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现在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活活饿死啊。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当初出红海的时候他们高唱那大海之歌，他们那种喜悦高兴就脱离说奴役的身份成为自由，那种喜悦就早早就过去了，经过这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实实在在一个生活的难题。但是他们现在说讲到说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那难免是夸张，就是当然是我们知道他那种夸张。但是我们必须也明白说以色列人在此时挨饿它是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在这时候呢摩西亚伦有没有办法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那当然没有。所以摩西亚伦就只有去见神，把问题交在神的手里。因此在四到五节神就对摩西说他要从天降下玛纳给以色列人吃，他要从天降下玛纳来。那接下来呢就是看到六到七节，就是摩西亚伦就把神的吩咐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跟以色列百姓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到今天晚上你就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为前面以色列人抱怨说你把我们领出埃及是让我们活活饿死在旷野，所以摩西亚伦先澄清说到了晚今天晚上你们就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并且呢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Kavod Adonai。 也说到明天早上呢你们就要看到说神的荣耀，看见神他向你们显现。那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那接下来又变成说摩西单独对以色列百姓说话，摩西继续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今天晚上就有肉吃了，而到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到明天早上呢你们就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对不起，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呢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摩西接下来继续对百姓说话。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是摩西掉过头来对亚伦说话，就摩西本来对百姓说话，现在又掉过头来对亚伦说话。他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就是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接下来又怎么就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就亚伦就转过头来就开始说，要对就对以色列百姓说话，说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告诉他们说，神已经听见你们的话，神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可是在这时候呢，原本是说在明天早上才要显现的耶和华的荣耀，这时候就出现了，他说不料耶和华的荣光或是荣耀此时就在云中显现了。然后最后13-14节讲到说，神接下来就按照他的应许，在晚上就赐下鹌鹑，而在第二天的早上就降下玛纳。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觉得这段记载让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我的感受是，好像这一段写的有点凌乱的感觉，这一段似乎写的有点凌乱的感觉。我们来看看回顾一下这一段故事那样。首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逊的旷野就没有食物了，所以在第三节，以色列百姓向摩西亚伦就发怨言说，啊，现在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接下来第四、第五节是神对摩西说，他将从天降下玛纳给以色列人做食物。再来6-7节呢，是摩西亚伦对以色列百姓说话，并且他们应许说，到了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到明天早上你们要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说神的同在。可接下来呢，又变成说摩西单独对以色列百姓说话，那当然这里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啊，今天晚上就有肉吃啦，那明天早上就有足够的粮食得饱。可是摩西说到一半呢，他转过头去对亚伦说话，他对亚伦对百姓说什么话呢？要亚伦对百姓说，神已经听见你的话。所以接下来亚伦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他的荣耀这时候就已经在云中显现了。这本来是应该是第二天早上才显现的耶和华的荣耀，现在就提早向百姓以色列百姓显现。就当时我看到这里，我想说这怎么回事呢？难道是百姓弄错了吗？难道是神事实上说他的荣耀马上就要显现，但是摩西就搞不清楚，摩西弄错了？或者是说会不会是圣经在编辑的时候排版错误？基本上当我看这里的时候觉得有点错乱，难道是排版错误吗？还有为什么摩西对百姓说完的话，他还要让亚伦对百姓说话呢？弟兄姐妹是不是觉得这段记述好像写的不是很好，感觉好像写的有点凌乱，是不是当中有一些问题？不过当我们细读的时候，我相信说这事实上正是事情发生的过程。这整段记述实际上相当的合理，他就描述说在当时发生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说还原这整个事件，都清楚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还原这个事件，就是说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要了解，我想说了解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呢，事实上我们得首先了解到说以色列人当他们的背景还有当时他们的处境是怎样子的。我们必须了解以色列人当时的背景。他们事实上以色列人不过是一群刚刚得到自由的奴隶而已。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是一群刚刚得到自由的奴隶。他们在埃及他们为奴有400年的时间。当以色列人还做奴隶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反正一切事情都是可能他们的主人负责，或者是督工负责，他们只要做工，当然他们做的是苦工。而他们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决策，反正自然有主人帮他们决定。所以他们在一切事情上呢，他们完全是听命于主人。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逊的旷野，他们实际上没有太多自己的主张，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有他们基本的需要在。那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没有食物吃， 不但这样，他们不但是一群奴隶，虽然他们得到自由，而且他们事实上是困惑、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一群。以色列人在他们在这时候是困惑、没有方向，他们也没有目标。但我们知道说有神的云柱跟火柱在前面引导他们，的确有神的云柱火柱在他们前头行引导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知道何去何从，西奈山到底在哪里？他们不知道，而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到底又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对前途实际上充满的完全是不确定感。他们只知道说，我们现在出来了，今天过了红海，不能再回去了。那现在只有这跟着这个云柱火柱来行。而他们现在到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地方呢？他们到的地方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这训的旷野呢，他们完全就是没有预备，没有任何的心理预备，他们是非常脆弱而且害怕恐惧的一群。我们要回想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很仓促的离开埃及的，就是真的是 biang 一下，就是当灭障只是在发生之后，就当天晚上他们就是马上就出埃及了。他们虽然神有告诉他们要离开埃及，但是我想说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做这么久，真的做了好几辈子了，真的是他们在心理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预备，不像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去，比方说弟兄姐妹如果要去以色列的话，是不是都要心里都要准备好大包小包，然后是什么应急的药品全部都要有，甚至还带一些口粮，然后看天气怎么样，又想御寒衣物。那以色列那他们那时候完全什么都没有，他们不知道离开埃及以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世界，他们完全不知道。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仓促的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他们的心理上就完全没有任何预备。他们很快就来到旷野，这个他们一个完完全全一个陌生、从来没有来过的环境。他们面对周围一切的未知的事物，我想很自然他们就会觉得说非常的脆弱，而且他们看到这些就觉得非常害怕，还有恐惧。就想想看，如果你一夜醒来，然后发现说你今天突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就有点像是好像，科幻小说或是科幻电影一个情节，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然后人们讲着你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然后他们的文字你也完全不认得，那这时候你会怎么样？我想这个时候，就以色列人就非常类似说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在一个这样完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像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应付这样一个环境。我想更严重的是，更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更糟糕是他们以色列人在这时候断粮，以色列人在这时候断粮。想想看，一群刚得到自由的奴隶，他们是困惑、没有方向与目标的一群，他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他们觉得他们很脆弱，他们看到周围这样旷野，非常害怕、恐惧。就像我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样，而且如果我没有任何准备的话，更糟糕是他们现在甚至没有东西可以吃，断粮。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想很自然的，他们没有食就吃是铁定抱怨的。就像我们今天如果去以色列，那可能行程如果没有安排好，我们有一餐没吃到，我想我们就是把导游跟领队骂半死，对吧？骂狗血淋头。而且我们可能只是饿一餐而已，以色列人是完全不知道食物的着落在哪里，所以他们难免会跟摩西亚伦抱怨说：“巴不得我们真的是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还更好一点，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今天叫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你是要叫我们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一个月的时间，从埃及带出来粮食。我这样再怎么样都吃光了，他们已经可能饿了好几天，可能已经饿了好几天。他们从前就回想说啊，从前在埃及虽然做奴隶啊，日子很苦，要做苦工，但是起码他们有东西吃。当然不见得像这里说的，有肉锅可以吃得饱足。但是相比现在完全没有东西吃，我想他们就是心里就无限就放大说过去在埃及得到的好处那样。但他们现在在旷野这个地方，他们没有食物，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食物，因为他们放眼望去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反正旷野，旷野就是什么都没有，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想想看，如果我们饿一餐都受不了，都是跟导游跟领队说啊，退费退费，怎么可以这样，没有食物吃？而他以色列人现在是完全没有食物吃，他们整个会众，包括他们自己，包括他们自己家人。包括他们的妻子跟孩子都没有东西吃，包括他们的牲畜，所以这没有东西吃，对以色列人来说可是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难免就陷入这恐慌当中。虽然这个时候的确还是有云柱跟火柱在前面，但是云柱火柱本身也没有做什么其他事情啊，也没有说从云柱火柱就啪啦掉下一些食物给他们吃，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虽然看见云柱火柱，但是他们实际上不能肯定说，当初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耶和华神，是不是还在他们当中？他们实际上不那么确定，他们不太确定说神是否还在他们当中。如果神还在他们当中，为什么看见他们陷入这样的困境，却似乎漠不关心，没有任何的话？所以，当我们明白以色列人处境、他们背景的时候，我想他们会恐慌。我们其实可以完全的了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了解，而且他们抱怨真的是情有可原。如果说我们今天在以色列去挨了一两顿都会抱怨，更何况以色列人是在当时在旷野是饿了好几天。所以，当我们明白以色列人此时的光景的时候，我想有一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我们会反过来回想说，想说，那为什么神不早早给他们玛纳就没事了呢？是不是？为什么神不给早早降下玛纳就没事呢？所以神他为什么没有早早降下玛纳就预备好啊？就是以色列人就安心，想说啊，东西吃完了，这时候就有玛纳降下来。就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没有早早降下玛纳？其实这个问题就像是我们问说，为什么主耶稣他没有早早去医治拉撒路？当拉撒路在生病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早早去医治他。那时候马大跟玛利亚去找主耶稣，跟他说你所爱的人病。那时候主耶稣还在他所在地方又多停了两天。那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哎，主耶稣为什么没有早早去医治拉撒路呢？我想，我们很明显，我们可以知道说，主耶稣是为不但是为了门徒，也是为了让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就像说，主耶稣他对马大说的话，他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里再提到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想说，正如同主耶稣他没有。一早去医治拉撒路，而是后来真是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真是见证看到说神的荣耀。所以正像主耶稣，他让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等待学习信心的功课。同样的，神没有早早的降下玛纳，他也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学习信心的功课。神他是为了要让以色列百姓学习可以信靠他。因为我想说，如果神他一早就降下玛纳，就把一切事情都预备的好好的呢，以色列人呢，可能就觉得说啊，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能就真的是觉得说，反正就是这样啊，就有东西吃。我想这就像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常常就为了孩子着想，怕他挨饿、挨饿、挨就挨饿啊，或者受冻或者怎么样，就为他打点好一切啊。可能孩子要上学以前，帮他把书包都先装好了，那。回家，他出门的时候，衣服啊，真的是衣服全部都准备好，然后连什么雨伞啊，看天气怎么样都有。如果天气冷的话，还给他一个外套都准备好，跟他说一定要穿啊，不可以脱下啊。然后等到孩子回家的时候呢，啊，饭菜都已经有了，还饭在桌上热腾腾的饭菜都有。可能孩子出门到哪里啊，父母亲不放心，特别我们在美国的就还是专车接送，就是父母亲怎么忙，可能孩子要。学什么东西就专职接送他，就像我们家孩子啊，他比方说去学空手道，那我们就啊就开车 接送，那他要多打一些，就是大家他孩子要去哪里都为他预备，所以其实就看到说，我相信说在日本在台湾可能国内然后也都是一样，父母亲爱孩子，我们为他将一切都预备得好好的，那当然孩子就过得很好啊，就觉得说。吃饱穿暖了，那读书也都是好像都为他准备好，选最好的老师啊，最好的教材，送他去最好的学校。就当我们为父母亲为孩子打点好这一切的时候呢，那的确常常发生一件事情，特别在美国这边是这样，就是很多孩子就把他所享受的这一切呢，就视为就理所当然，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相信说这个情况可能在台湾，在日本。在祖国内也都不例外，也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我们把这一切事情为我们孩子都预备好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就都有。所以神他为了避免说让他的子民、让他的百姓，就把神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如果你把一切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感谢神，你也觉得说不需要去信靠他，因为这些好像就自动都有了。反而失去那个信靠神，失去那个感谢神的心。所以讲到说神为什么没有早早降下玛纳，不是因为神就很苛刻啊，或者是神没想到啊，或者是神就是故意刁难，而是神他当然是爱他的百姓，但是他更重要是让他的百姓，让以色列百姓学习到说信靠他一个功课。那当然，我是觉得说，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父母，我们也可能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不是说把这一切我们供应他这一切，就视为是理所当然。你要让我们孩子明白说，他所得到这一切呢，事实上都是恩典，事实上都是恩典。那是父母亲，我们就是辛苦，可能是赚钱啊，养家活口就能够供应他们。而且我们所得到这一切呢。最重要的是从神来的恩典，我们所得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从神来的恩典，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学习说，当他们享受他们所得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不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而所有感谢神的心。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当我们明白说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就是他们真的是刚刚得知自己的奴隶，然后他们是彷徨无助、陷入恐慌的一群。然后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没有早早降下玛纳，是让以色列人学习信靠他的功课。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出埃及记16章，以色列人在逊的旷野这段经历。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节，当以色列百姓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他们事实上是很有理由去发这怨言的。他们事实上是在非常软弱、非常脆弱的光景当中，他们在非常恐慌、害怕当中，他们向摩西、亚伦抱怨一个切实的问题：他们断粮，他们没有东西吃了，现在应该怎么办？当时是你们摩西、亚伦带我们出埃及的，现在你们要为我们想办法。所以接下来呢，在4到5节，神就他回应说，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及时的回应。神对摩西说。他在第二天将要从天降下玛纳，所以明天事实上就有玛纳可以吃。那当然，神不是说这些，他还说更多的。就是接下来在6、7节里面，我们看到说，摩西亚伦就对以色列百姓传说神对他们说的话。我想其中最重要就是说，到明天早上，你们就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向你们显现。神这边神耶和华的荣耀就讲到说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不要以为神已经不在你们当中了，事实上神还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以为说神好像很远，神还在你们当中，在明天早上呢，你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会看到说神同在的证据。但是。想想看，当摩西亚伦对以色列百姓说这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反应是什么？其实摩西他在这里并没有描写，他在这里一直都描写，没有讲说 以色列百姓对摩西亚伦他们说话的回应呢？我是说，他真的是对他的百姓非常的客气，所以没有把它写在妥拉里面。但想想看，以色列他们已经百姓已经饿了好几天了，然后现在摩西只是说，明天神要让我们看见他的同在，他的荣耀，那到今天怎么办？肚子还挨饿啊，对吧？所以接下来第八节的时候，摩西就对以色列百姓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别急，别急，你们再多等些时候，你知道今天晚上就有肉吃了，今天晚上就有肉吃，到明天早上呢，就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饱了。"那这时候百姓怎么样？百姓依然是听不进去。这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摩西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百姓不听摩西的话呢？我们从第九节就知道，因为接下来摩西就对亚伦说话。摩西为什么要对亚伦说话呢？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拙口笨舌的，而亚伦是会说话的那一个，所以现在摩西就让亚伦，你会说话的，你对百姓来说话。就这个时候呢，想想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的光景底下，这时候其实不管亚伦他再如何的能言善道，事实上以色列百姓也听不进去，以色列百姓照样不听亚伦的话。因为不管他们是在说什么，我想说，对摩西啊，对以色列全会众来说，摩西亚伦说的话，只要没有那个食物，只要没有食物在，基本上都像是空洞的一个竞选的口号一样，像空洞的一个竞选的支票说，说啊，我当选以后要给你们什么呀？但是没有一个任何实质的东西，要讲什么话都没有用。就不管亚伦再怎么能言善道，但是以色列百姓完全听不下去。就以色列百姓，我想说，他们这个时候真的是陷入一个空前的一个信心的危机。他们实在无法再等下去了，他们的信心呢，其实就到这里为止了。不管摩西亚伦在说什么，他们都说啊，不要听，我不要听，真听不下去。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跟耐心等到晚上。虽然他们等到晚上真的就有肉吃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荣耀在云中显现。本来应该是在第二天早上才显现的耶和华的荣耀，现在显现了，现在就向他们显现了。然后这个显现，其实也正是神的荣耀的初次彰显，是神的荣耀首次的彰显，不但是彰显给以色列人看，他们第一次看见说神的荣耀、神的荣光，而且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的彰显。但本来是应该第二天早上彰显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在现在就彰显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呢？因为这神荣耀的首次彰显，是神要告诉他的百姓说 "Hineni，我在这里。"神在这里要告诉他那些惊慌失措、害怕的百姓说："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就像是主耶稣。他那时候门徒在夜里面，在加利利海上划船行走，也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像主耶稣他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当神他荣耀首次彰显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要安慰他自己的百姓。我想这就像是说，一个母亲真的是看到可能我们的孩子可能晚上做噩梦醒过来就很害怕，然后不知道爸妈在哪里，然后这时候我们父母就把哭闹的孩子就抱在怀里面，跟他说："哦，不要怕，在这里，我在这里，不要怕。"神在这里也是告诉他百姓说 "Hineni，我在这里，不要怕。"神就像说像一个慈爱的母亲一样，他用他的荣耀，神用他的荣耀将他的母亲百姓抱在他的怀里。那么，当我们看到说神荣耀首次彰显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他实在是那位安慰他百姓的神。在以色列人信心软弱到极点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显现了。而就像哭泣的孩子，他们看到啊，爸爸妈妈在他们身边，他们就安心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看见神的荣耀，他们也安心了。他们知道说， 那位带他们出埃及过后海的神仍然在他们当中，神还是与他们同在，而且神要供应他们，所以结果他们当天晚上就有肉吃了，就神圣讲，而且第二天早上就有玛纳，而且不只是第二天，在往后的40年他们都有玛纳可以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是目前正面临困境，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失业，可能当中我们有生病的，可能甚至有发生一些意外的，我们会可能遭遇一些突如其来的困难，甚至遭遇一些难以想象的灾难或者苦难，可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就像是以色列人当时一样，他们那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就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挑战，我们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觉得好像迷失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可能面对这样的难处，我们觉得说惊慌失措，或者觉得说我们会害怕，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觉得非常的不安，我们可能觉得非常的脆弱还有无助，我可能会想说为什么神迟迟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呢？神为什么迟迟不回应我们的祷告？我想说，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神荣耀第一次显现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说就是为什么神迟迟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就像神为什么没有早点降下玛纳，一切都没事的，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或是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或是试炼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或是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在这里他事实上我想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不管遇到的是试探或是试炼，不管怎样的试探或是试炼，但这一些呢事实上是我们所能受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而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他不会叫我们说受到超过说我们所能承受的，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呢，神终究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至终能够忍受承受得住。就像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说神的荣光本来是应该在第二天早上才显现的，神的荣耀本来是应该在第二天早上才显现的，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真的是到他们信心的极限，到他们信心的界限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超过预期的，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了，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所以神他事实上没有让以色列人受试炼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所以就像在我们在出埃及记学到的，既然神当初让以色列人受这样挨饿的一个试炼没有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今天神也不会让我们超过受试炼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在今天神也不会让他的儿女受到试炼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但我们现在在试炼或者在试探当中觉得很苦，我想这很苦，我们在等待，为什么神的荣耀神的帮助还没有到呢？我想这无非是因为神他还在扩张，在延伸我们信心的一个帐幕，神的帮助神的荣耀还没有到的时候，是神还在扩张我们信心的一个帐幕，只让我们学习着等待的功课，就像是当初主耶稣让马大跟玛利亚学习的等待的功课一样，因为神知道我们现在还能承担，所以神要 stretch 我们，神要 stretch 我们，这事实上是为了我们的好，因为当我们至终看到说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真是那位信实的，而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以后会怎么样，就像雅各说的，就比那金星更显得宝贵，然后神就能够将 更大托付交给我们。所以我想在这段经文它让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继续信靠，我们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就像主耶稣他当时对马大说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他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说，他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当我们继续信靠，在我们难处当中继续信靠，信靠神的时候，终究我们必看见神的荣耀。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终究还是看见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而且他们不只是看见神的荣耀，还伴随着神的安慰还有神的拯救。神的安慰马上就要到，神的安慰马上就要到了，只要我们继续信靠这一位神，因为他真的是可信的。那这是我这礼拜的跟弟兄姐妹一些分享，小巴小龙，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